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呢是岂见我家乐悠悠。我想从诗篇的128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再一次来读一读这段诗篇128篇，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也咬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了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看见儿子上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那马丁路德清128篇这篇诗篇是婚姻颂。有学者呢认为呢这篇诗篇也可以称之为家庭颂家庭颂，或者呢是天伦的乐歌。那这篇诗强调敬畏神的福气，敬畏神的人他怎么蒙福气。以诗篇127篇合成为有关家庭的一个智慧的诗，描述敬畏耶和华的家庭他所得到的福乐。那结束的祝福语更推断这一个诗篇是立位人或者祭司用来教导当日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者的家庭的一篇的诗篇是个象形之诗。那全篇诗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1到4节，指出敬畏神的人的家庭他们必蒙福乐，而当中描述了丈夫妻子儿女的表现，这是第2、第3节，也就是蒙福的家庭的种种的欢愉的情景。而第1跟第4节一前一后突出了敬畏神的一个主题。而第二部分是第5到第6节，是祝福语，声明蒙福家庭三代同堂的安定的现象这是第5节，并且呢祝愿国富民安，这就是这篇诗篇的分为两部分的主要的意思。那我们今天看到呢整个社会家庭的问题越趋严重，特别在北美我们看到呢单亲的家庭是越来越多，许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成长在破裂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家庭当中，难怪现今的问题青少年也就越来越多。我相信在中国在香港甚至在台湾向前看正冲击着家庭的架构，许多的家庭夫妻或者父母都因为工作赚钱的缘故早出晚归，夫妻难以相聚，儿女看不到双亲，长期这样下去造成了许多的家庭的问题。我相信没有家庭也没有人愿意活在一个虽然事业有成但是呢家无宁日甚至呢妻离子散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当中。那如何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如何能够见到我们的家庭能够岂见我家乐悠悠呢？诗篇128篇就告诉了我们的答案。诗篇128篇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第一点，福乐之家的蒙福根源是在于敬畏神。第一节讲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 然后第四节也这样说，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那近代的社会强调个人主义，当自我不断的膨胀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了人际关系之间的伤害。但是信徒，我们要学习敬畏神，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当我们跟神建立正常关系的时候，他会以神，以神的价值观来做自我判断，使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行为能够合乎神的规则，合乎神的道德，并且主动的、积极的与家人、与邻舍、与亲友建立爱的关系。那家庭中的夫妻或者是两代之间的纠纷摩擦，十之八九你发现都是自我中心的缘故，把自己看得太重。而敬畏神就足以除掉这种人性的共通的罪性，就是自我中心的罪性。诗人不但宣示人生的取向的一个态度，要对神存敬畏，也指出要在生活在行为上遵循他的道而行，如此呢，人生的方向就能够行在正轨上，人与人之间就懂得彼此尊重，合乎神的旨意，这样这个家一定能够蒙神的祝福，能够得到福乐。我们可以想一想，每一日的怨气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误会，而透过我们跟神的灵修的时间，我们能够做一个自我的反省，做一个检讨，或者家庭的敬拜当中能够彼此误表心声，大家可以沟通，那自当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呢接纳，可以宽恕，并且努力的去改善自我跟家人的关系。有一位牧师说啊，有牧师的妻子说啊，对他的丈夫说，我是由衷的爱你，但是这不够保险，但只要我一生仍然敬畏神，这我对你的爱就不会转移了。大家觉得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爱神，两夫妻都能够爱神的话，我相信这对夫妻一定是坚定的相爱。当然当中可能也有摩擦，但是两个人都能够爱神，我相信一定蒙神的祝福。人只要真心尊重神，全心全意的敬畏神，他就一定会对自己负责，对人有情，并且呢不自行在不义当中。有一位弟兄，十多年前，那个时候他还没信耶稣，还没信主。这位弟兄十多年前还没信主的时候，算是少年得志，才二十多出头，就已经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大船在握，手下有一班伙计啊跟着他，收入啊相当的丰厚，成功真的会充分人的头脑。有了良好的经济的基础之后呢，他就跟青梅竹马的女朋友结婚。谁知啊，表面上虽然事业、爱情都很顺利、很得意，但是内里呢却隐藏着一个越陷越深的一个陷阱。赚到了钱，但是呢，钱赚的容易，花的也十分容易。啊，十分的豪爽去发钱，渐渐呢，他就结交了一般的酒肉朋友，更随着这班朋友呢去赌博，并且呢陷越深，迷上了赌博，上了瘾。妻子虽然劝他戒赌，但是呢他置之不理。与此同时呢，他和朋友在中国大陆呢投资做生意，但是呢失败了。以往努力都付之流水， 这个时候朋友亲戚甚至他的母亲兄弟对他都感到绝望，但是呢他并不是啊一无所有，因为他还有他的家，他的妻子仍然等候他能够知错而回转过来。这个妻子非常好，独立的养育一对的子女，支持的这个家，还有他的妻子还啊应付不断啊不断加增的，因为他赌钱嘛，赌借高利贷，越借就越多，所以呢这种的债项他的妻子要去面对，要给他还钱。那这位弟兄心中一直想力挽狂澜，希望可以收拾这个烂摊子啊，从头再开始，但是呢他靠自己他做不到，妻子也帮不了他的忙，别人更不会给他机会。直到他所住的那个房子的门给那个高利贷的公司喷了那个油漆，他的那个家住的那个家的门被啊，还有那个他那个香港的那些房子呢都有个铁闸的，那个铁闸呢还给啊那个高利贷公司上了锁，插座还没放火。妻子呢非常忧虑，很担心，所以那个晚上他们极其不安，不能入睡。妻子呢只懂得哭。就在这个夜里呢，妻子没办法，为着子女的安全，他带着一对的子女就离开他了，走了，搬回娘家去。这位弟兄的妻子离开了，令到这个弟兄他的内心更倍感孤单，没有帮助，在无助在孤单当中，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禁大喊，他说，有没有人能够再给我机会，如果真是有一位神，你会帮助我重新做人吗？他在大喊，但是他心里面已经落到一个低谷，亏心到极度，他不想再拖累别人，结果他自杀。但是呢这自杀不死啊。啊。想不到呢啊，他从心里所发出的这种呼喊这个问题，他自杀不死，他在医院里面醒过来了，因为他获救了。啊。他睁开他的眼，他看到他的妻子一直默默地流着泪伴在他旁边。还看到一个啊曾经见过几次的一个基督徒姐妹，那个基督徒姐妹就留下了一本圣经放在她的床头，然后呢就特别勾上了一句金句啊，叫她在精神恢复的时候，有精神的时候啊，留心去看去读。这件句句呢就是金句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七节，约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句话深深的感动了这一位弟兄，虽然当时还没信耶稣，他感到好像不是绝路，好像有盼望，他感觉到好像被接纳，他感到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给他的接纳，让他能够有力量可以重新做人。于是呢在医院里面他就决志悔改，求主耶稣基督怜悯他赦免他，然后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并且还开始呢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妻子看着他重生之后的那个转变感到非常的诧异，很开心。做妻子的啊说，以往呢我劝了他那么多年，叫他戒毒，叫他呢啊正正经经的做人，他都不愿意。为什么他现在能够知错而且愿意努力的改过呢？他很惊讶，是什么力量来帮助他？于是呢他就接受了丈夫的邀请，也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最后呢他太太也决志相信了耶稣基督，愿意在主里重新再组织这个家。他太太说，让我有信心再去与他一起 是因为我相信这一位创造万物的真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也相信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确把我们从罪当中释放了。我相信这位神，这位爱我们的神一定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那这是他妻子信主之后的所讲的一句话。那当然信主之后并不是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因为那个债 还在，高利贷还在追债啊。但神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信心有毅力，他们用信心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几十万的那个高利贷还有欠下亲人朋友的钱，在他们两夫妻的努力赚钱省吃俭用，省吃俭用的两年，大概两年左右吧，啊，最后还清了。当然啊，这段时间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辛苦，很辛苦。有几次呢，他们真想放弃，但是呢，他们一灰心的时候，他们就两夫妻跪下来祷告，他们就重新祷告，然后重新心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并且能够互相支持，互相勉励，然后呢坚持下去。现在这对夫妻他们一家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家庭，是一个愉快快乐的家庭。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帮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乐悠悠的家。那信靠耶稣基督真的使这位弟兄他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更新改变，敬畏神使他有正确的人生观，使他的生活有了力量，他的全家都能够蒙福。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堕落的家庭，这位回转归向神，神给他们蒙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愿意你的家能够乐悠悠，能够蒙福的话，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蒙福的根源在于敬畏神，愿意我们每一个都能够首先夫妻一起敬畏神，不但妻子敬畏神，丈夫敬畏神，两夫妻一起敬畏神，这样的话呢，整个家庭一定会带到一个幸福的道路上。然后第二，福乐之家的秘诀在于家庭的成员各负其职，各负其职。第二到第三节这样说，你们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敬畏神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丈夫一定是勤劳尽忠的，努力的使这个家免于困乏。一方面他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使他能够深知到工作的力量和果效都在于神所赐的恩典，赐的恩赐，所以呢，他不会以所拥有的来夸耀。另一方面他也不会沉迷于自累这个 财富，以致错过享受劳碌得来神所赐的那个福气。那多少的父母是为了使家庭生活条件好一些啊，费尽力量费心费力的去做什么？去赚钱，是吗？费心费力的去赚钱。那的确你赚了好多钱了，你的家庭这个生活物质享受改善了，但是你知道吗，整天劳累人的脾气会怎么样？肯定是不好，是吗？太累太辛苦呢，很难柔顺的啊，会变得暴累。而家庭因为你整天在外面工作赚钱的话，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怎么样？肯定是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少了，沟通的时间也就不足了。那怎么能够改善家庭这个人际的关系呢？所以你看到现在好多人，特别在香港，在台湾不是是不是这样，在中国也不是是不是这样，好多的儿女见不到父母， 好的夫妻也没有什么沟通，因为大家呢都是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见面的时间就是睡觉的时间。你回来可能孩子已经睡了，你还没醒的时候孩子上学了，所以呢永远没见面。所以在香港呢，你发现呢孩子们呢跟那些保姆啊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跟这些保姆的时间多过跟父母，而父母呢也就把这个照顾孩子的责任交了给保姆。香港的保姆呢大部分就是 印佣、印度尼西亚的还有菲律宾的，所以呢他们呢孩子们讲的都是印度尼西亚的英语跟菲律宾的英语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就是把时间只是为了赚钱，钱多并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旧约的时代，妻子呢都是留在家里的，我说的在旧约时代哈。照顾全家人的需要，所以犹太的拉比呢，他们曾经这样说，我永远不亲我的妻子为我妻。他亲妻子做什么？我家，就是这个妻子就是他的家啊。他是为我的子女，为我的家庭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些亲夫传子那个祖父为建造家庭者homemaker。 所以妇女妻子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好多妻子呢也是一样是上班了工作了，不是传子间留在家了所以呢现在建造家庭的这个使命应该是落在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建造，而不是单单是妻子丈夫也需要有责任。那第三节那里说到，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葡萄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以葡萄树来比喻妻子，以葡萄树来比喻妻子实在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内涵。首先葡萄树呢大家知道是生长非常快速而茂盛的一种植物，它表征了神的祝福。那诗篇80篇8-11节说到，你从埃及挪去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接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所以你看到这个葡萄树生长得非常快很茂盛。而且呢葡萄树呢它是攀藤的植物，它本身不能独立的，不像树它可以呢自己往上长，它一定要怎么样它一定要依附墙或者一个架子，对不对依附一些墙或者架子。可见呢妻子跟丈夫应该怎么样？彼此相互依靠，对不对否则站不起来的。单独一个妻子不行，单独一个丈夫也不行因为两个人是互相依靠互相帮助。那夫妇的联合我们知道是神创造男女的时候特别的一个歇迹。葡萄树不仅要依附，而且要爬高它攀高，那个根越扎实枝条就越长得高。妻子的生命需要成长硬朗强壮有力，成为家庭的力量。葡萄树的价值是在于结果子，果实这个果子固然是指妻子的生殖的这种生育的能力，但也可以指呢妻子呢有丰盛的生命力。对丈夫来说，妻子是他所爱的。我不知道我们的丈夫，这里的丈夫，你亲你的妻子做爱妻呢，还是我的保姆呢，还是我的王面婆 千万千万不要叫那些不好听的名字啊，啊，一定要说你是我的爱妻啊。另外呢，引申就是那个意义是，妻子好像结起欢庆中的葡萄酒，使家中的人感到欢愉而甘于留在家中。所以呢，一个家庭如果是乐悠悠啊，一个美满的家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家，对不对啊？啊，因为回到家你会感到温暖，感到爱，感到里面的安慰舒服。所以做妻子的他要善于制造一个欢乐的啊一个气氛，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非常渴慕渴望啊为家。如果呢啊你的丈夫不想为家的话呢，妻子好好想一想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啊。如果丈夫整天在外面游荡啊，不愿意回家，肯定是妻子有问题啊。如果一个家庭真的美满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乐意渴慕渴望为家的啊。所以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啊，在你的内室啊，这个呢哈、啊，比喻作人蒙神的恩典，有一位持家有道的妻子，这位妻子对他尊重而全心全意的照料家庭的孩子跟家务，使丈夫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在外有体面，而且在内啊有这种的爱，有这种的温暖啊，而全家都因为这位好太太而蒙福啊，并且有好母亲而能够啊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啊，每一个我们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好妻子，这个我深深体会的啊。如果没有一个好妻子，我做不了好牧师，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真的啊。我常常用箴言书第31:10-30来形容啊我的妻子，你是不是这样形容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衣无选，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的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出腰。哎，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盐线杆，手把线纺线车，他将手祭咒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人的心惊，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纸丝布做的，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应施，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给乡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嬉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的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想问问这里的丈夫，你能不能够用这段经文跟你的妻子来读一下，然后呢你就是这一位妻子。有谁敢？我敢，我举手，真的，我感觉啊， 我的太太就是这样。你们敢不敢？有谁敢了、啊？举手看看，有人谁？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啊，还不少呢，啊，真的。如果一个家庭能够有这样的妻子，真的一个福气，啊。蒙福之家的子女，这里静静也说，好像橄榄摘子。那橄榄树的根往往是长得很深的，钻入这个岩石里面来吸取这个养分，并且呢去备一些油料。橄榄树呢可以活得很多年，而且果实非常多，啊，它的叶子呢终年都是常青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橄榄树年久老化的时候呢，它的树根又会长出许多的树摘子，而且繁盛非常的有强大的力量。可见呢，那个橄榄摘子啊，这里呢用来描述你的后代成群的儿女是非常贴切的。那这里呢形容啊子女美丽，好像嫩芽的枝子，有很强的生命力，正欣欣向荣，有美好的前景。那这些的橄榄摘子又围绕着母体而茁壮的成长，就好像一个蒙福的家庭，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上，经常跟父母一起共聚天伦之乐，好不好啊？你想不想啊？想。你们有没有这种福气啊？啊，如果有就好了，对不对？我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有这种的福气，都有这种天伦之乐。啊，敬畏神的家庭，他一定能够享受这种的天伦之乐。敬畏神的家庭的成员，他们懂得多尽责任，小提权力，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制，需要神不断的提醒，需要神不断的加力。他们又认定家庭就是神的恩赐，所以呢，他们也尽自己的努力，尽自己的本分来协调家庭的成员，以后夫妻儿女一起合奏这个天伦的乐章，啊，这个乐章。纽约有一间的中学，老师为了鼓励同学们勇于表达自己对别人的欣赏和爱意，他就发给全班同学每人一条的彩带，啊，很长的一条彩带，然后上面呢写着你对我最重要，啊，这个彩带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你对我最重要。然后学生呢要将这个彩带送给他认为最重要而且他最爱最欣赏的一个人，就发了一条这样的彩带给学生，叫学生们呢就送给他认为最重要最爱最欣赏的人，而且要求这个接了这个彩带的人呢也把这个彩带也送给他认为最重要最爱最欣赏的人，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传下去。那一位学生就将这个彩带送给他为了解决到功课难题的一个就是学校里面的一个小文员。这个小文员呢他不是老师，但是他很有爱心他常常帮助这个学生。这个小文员呢他的上司他是一位脾气很暴躁的而且工作狂的人，但是呢很欣赏他一位上司的才华，对这个公司的对这个公司的一个贡献。然后这个人呢这个小文员呢他就想了一会之后就决定把这个彩带就送给他这个上司。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的上司收到这个彩带之后呢看到下面写着你对我最重要这个彩带，他就感到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就拿了这个彩带，然后下了班想了很久，我要把这个彩带送给谁呢？因为这个彩带一直传下去嘛，是吧这样一个传一个传下去。这个平常不太言笑也非常看重工作工作狂的这个人，他就决定把这个彩带送给他14岁的独生子。 平乐呢，这个人他的工作非常的忙，他非常忙于他的工作，因为他也是一个工作狂的人，所以呢，他很少跟他的儿子有相聚，更没有机会向他的儿子表达爱意。当他将这个彩带啊挂在他儿子的身上的时候，说，他对儿子说：“平日我只会怪你成绩差，言这个嫌那个，但却没有从来没有向你表示过我爱你。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你说，其实你是我最爱的，啊，你和你母亲都是我在世上最宝贵的人，最宝贝的人。”这个小孩呢，这个儿子呢，收到这个彩带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处，脸色大变，马上就放声大哭，哇，哭哭哭。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投在这个爸爸的怀里，哭着对爸爸说：“爸爸，我以为你很讨厌我，啊，你从来不爱我，其实我已经计划好了。”我准备今天晚上自杀，啊，因为我没有人爱，我在这个家里面没有爱，我整天见不到爸爸，我见到他，他只是 complain 说我这不好，这不对，所以呢，他计划今天晚上要离开，自杀，离开这个没有人爱的家。他说：“我的存在，我一直以为对任何人都不重要，所以呢，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但是呢，他爸爸因为这一个彩带，就让孩子的心受到很大的一个转变感动。那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不要吝啬去表达对人的爱，对人的欣赏。不晓得人在事业上很出色，啊，他的事业很成功，但是呢，在家里面却很失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家庭放得更重要？事业成功，告诉你，有一天你都要结束的，唯有家庭才是永久的。特别我现在，我就深深感到这个。我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他们都离家了，都空巢了。现在我看到师母是唯一我所依赖的人，虽然他现在不在，啊，我天天在 Skype 说你快点回来快点回来，但是呢他都不愿意回来，不是他忍心，啊，他太爱他妈妈了，啊，他说，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订机票的时候我问过你的，你说你支持我的，我说是吗，在后悔当时讲了那句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吝啬来表达我们的爱，表达我们的关心，特别在家庭里面。然后第三点，富乐之家是社会繁荣安定的基础。第五到第六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依以色列。那家庭是塑造人格和价值观的地方，健康的家庭塑造健康的生命，功利的父母制造成功利的下一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否安定，端视乎构成这个国家的个体、个人和家庭是否健康，是否能够安身立命。中国人有一句话怎么说？修身、齐家、治国，才能够平天下。圣经也说了嘛，一个人不能够治理自己的家，焉能治理教会呢？是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不就这样讲吗？所以家庭是一切的基础，所以我非常看重家庭。我常常说，教会要有健康的家庭，才能够有健康的教会。同样，国家要有健康的家庭，才能够有健康的国家，明白吗？如果没有家，国就不成国了。家是基本的单位。敬畏神的人有一种，啊，有一种群体从属的荣誉感，并应信自己所处的国家社会 是透过自己蒙神的赐福，他不但落见儿孙满堂，并而且呢终其长寿的一生都能够经历他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人民的共享繁荣安定这固然是诗人的一个祝福和心愿，但是历史的事实也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到家庭健康和安稳能够促使国家和社会的平稳发展。所以国家是否健康，就看看家庭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美国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社会学的家庭研究，他选了18世纪同时期同一个城市两个很具有代表的家庭作为他一个研究探讨的对象。这两个家庭分别一个呢是著名的神学家和布道家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就选这个家庭，和另外一个家庭呢就选了算姓名浪直的刑事犯叫做曾杰斯 Jerkes 这个家庭。那在这两个家庭的研究里面，他发现在爱德华兹的家庭里面，他的后裔说他的后裔找了14位的大学校长，还有过100位的大学教授，还有呢有100位的律师，30多位的法官，60多位的医生，100多个的传道人和宣教士，还有神学教授，其中60个还同时是作家，至今在美国很大的一些的企业里面都是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那这些人的都是爱德华兹的后裔，大家知道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神很重用的敬畏神的仆人来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曾杰斯的这个后裔里面，300个是职业乞丐，400位是因犯案以终身残废，因为犯罪啊就残废了，60位呢是专业的小偷，130多位呢是奸犯和7名的杀人犯。这个家族啊每年耗费纽约政府100多万元美元，对国家有没有贡献？不但没有贡献还影响了国家。可见呢家庭塑造下一代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巨大，而它的后果又直接影响了社会，影响了国家的繁荣安定，大家觉得对不对这个例子就给我们看到很清楚。好，我们看看结论这篇诗可以说是把真理和信仰生活化，敬畏神的人可等蒙福，他不但蒙神的赐福赐恩福，而且也蒙人的祝福。那这福分不但慰藉他的个人，也使他的家庭蒙福，即使他的妻子儿女的事和事业，还有他的家他的后裔也蒙神的祝福，而富罗的家庭构成了社会构成了国家的繁荣安定的一个福祉。那中国大陆今时对基督教有个比较正面的看法，现在中国有一个流行的顺口溜，多一个基督徒小一个罪犯，多一座教堂小一座监狱，听过这句话没有？有没有听过没听过那我现在讲了你都听过了当然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在国内我听到的多一个基督徒小一个罪犯，多一座教堂小一座监狱，这就说明了基督教信仰对人生的改造的力量，使家庭社会国家都蒙他的福祉。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在中国是渐进书不能出版的，我在香港买的，叫做中国文明的反思作者是萧剑生，他把中国从春秋战国一直讲到现在，而他的那个内容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唯有基督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基督教非常的欣赏， 他说唯有基督教能够拯救我们现在的中国这种的情况。如果我们中国现在按照这样现在这种局势下去，我们中国没希望。但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就是基督教，的确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敬畏神使家庭快乐，并且能够让国家也能够得到繁荣。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首先建造一个乐悠悠的家。阿们。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思考的问题好吗？你在你的生命经历当中，信主前与信主后有没有不同？尤其在夫妻关系上有没有不一样啊？有没有在家庭夫妻关系上有没有一样？还是叫吵架叫样打架，还是更加好呢？信了主以后你发现你的家庭你的夫妻关系更好的举手看看啊，都不错啊。不过有些不举手，不举手是什么？是从来都很好的了，没有分别的，信主前跟信主后都是那么好，是吧？还是信主前那么坏，信主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啊，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因为敬畏神而带来家庭的幸福。然后第二，你满意你现今的夫妻关系吗？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呢？那怎么样才能够改善呢？好好回去想一下，如果你夫妻关系不好的，好好的啊想一想，一起来读诗篇127、128，啊，好好的研究这两篇诗篇，一起去啊敬畏神，大家都以神的价值观，以神的心为心，我相信，啊，夫妻一定能够越来越好。第三。你见过蒙福神啊，蒙神赐福的家庭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见过啊？你是否同意这些蒙福的家庭都是敬虔的家庭？是吗？我相信我见过好多啊，都是神祝福的家，都是他们的啊几代都是很敬畏神的，敬畏神的。然后最后。现今社会上普遍家庭破碎的问题，当如何才能够挽救？怎么才能够挽救？教育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现在北美的教育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看到青少年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相反，我们看到现在家庭瓦解、破碎是越来越多。所以要解决这些，一定要从敬畏神开始，从神的话开始。但愿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从神那里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让我们能够因敬畏神而顺服神，能够用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的来分享你的话。我们觉得你的话真的何等的宝贵，特别是诗篇128篇，让我们看到敬畏神这是蒙福的根源。一个家庭一对夫妻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蒙神祝福，就是要从敬畏神开始。主，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里面有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的罪性在里面，我们很难把我们 自我来放下。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主，我们就愿意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对付我们的这个老我，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按你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来付出我们的责任，用神的道德观，用神的价值观来看一切的事物，以致神你会祝福我们的家庭。感谢主，但愿我们密城国语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都是蒙神祝福的，蒙神恩典的家庭。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